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呢又可以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话。今天呢的讲题是上山是为了下山。在金庸的小说里面呢，那些角色呢成日都会上山的。上山呢就是为了学道学功夫。咁喺呢度有兩張相啦，其實咧都係戲劇裏邊咧楊過嘅相片啦。年青啲嗰個咧就代表年青嘅楊過，年青嘅楊過咧就出生就好坎坷啦，又唔識功夫啦，成日俾人蝦啦嚇。咁啊考下大家先嚇，楊過你心裏邊數一數，學咗幾多樣功夫咧？佢上咗山之後，我咧就查一查咁样吓。首先咧就跟西毒学咗蝦毛功，跟住上全真教学咗全真教嘅心法，跟住咧就去咗古武派，后屘咧就跟北丐学咗打狗棒法，又跟西毒学咗弹指神功。当然啦，好紧要嘅就系喺剑冢里边学咗独孤求败嘅剑招啦。最后咧，仲创立咗黯然销魂掌呢个绝世武功咁样。咁啊，如果有睇过嘅弟兄姊妹咧，啊，就问一问。咁如果个故事就停喺呢度咧，系咪就争嗰啲啊？就停喺呢度啊！杨过学成咗绝世武功啦，咁个故事就结束啦。金庸写嘅故事咧，唔系净系停喺呢度嘅喎，吓，过咗好多年之后咧，江湖上突然间出咗比较年老嗰张相，嗰个杨过，江湖上出现咗一位咧神雕侠，开头冇人知佢系边个嚟嘅，佢咧就专系辅助嗰啲弱小嘅生命啦，捍卫公平啦，喺襄阳城面对危机嘅时候，佢就独立去守护住呢一个嘅城市啦。在一句的我们成日讲的俗语里面讲话，上山学道就是为了下山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功夫。其实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听道就是为了行道。在我们每一个主日所读的经文里面，其实配合着教会的年历，是想给我们有一个的周期去到思想我们属灵的生命。而今天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主题。在今个主日之前呢，很多的经文都是帮我们去建立信仰的知识，明白耶稣的教训。但是从今天开始，我有一个转向，就是讲我们怎样去做一个的门徒，怎样跟肢体去到配搭，去到服侍，是一个的转捩点。今天我们就由马太福音和罗马书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去到看一看这个上山然后落山的过程。第一点，我认识主这些经文呢，是刚才所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至十五节里面呢，大概是这样讲，他说耶稣同啲門徒咧去咗該撒利亞腓立比嘅邊境，就問嗰啲嘅門徒：人哋話我係邊一個？跟住佢哋就數啦，施洗約翰啦、以利亞啦，數咗一啲嘅人物。跟住耶穌又再問佢哋個問題，好似，但係諗深啲係好唔同嘅。佢問：你话我是哪一个？你话我是哪一个？这个呢是我们看回当时候耶稣自从出来传道之后，他很新奇的教导方式，他很有大爱的服侍，是令到很多人信服，很多人拥戴他。同一时间都慢慢越来越多的人不喜欢他，特别是那些权贵，那些宗教领袖， 觉得佢系一个威胁啊，对佢嘅仇恨对越嚟越多，耶稣嘅危机亦都越嚟越大。喺该撒利亚腓立比呢个嘅地方，稍为离开加利利往北行，耶稣带佢一班嘅门徒，好似退休一样啊，去到呢个地方，离开佢所服侍嘅人群。在这个退休的过程里面，耶稣问他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究竟耶稣是哪一个？这班的门徒，听了很多耶稣的教训，看了很多神迹，跟耶稣一起住一段的时间，耶稣在这个时间要问，你觉得我是哪一个？他当然是分了两个的层次的。一开头他是问，外面那些人觉得他们说我是哪一个，那那些门徒就答他说，有些人就估你是，好像希律王那样，就估你是不是复活那个施洗约翰呢，有些人呢见到耶稣这么有大能，就想想是不是旧约，很有大能那个以利亚，又觉得耶稣对人这么有怜悯，成日流眼泪，是不是那个泪眼先知耶利米啊？定还是是另外一位先知啊？当然啦，这里呢没有数那些不好的看法，其实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呢，都有些人就说耶稣的，说耶稣，耶稣是癫的，是被鬼附的，其实都有人这样讲的。那讲完这件事之后，耶稣就问了一个相似但是很不同的问题，你觉得我是哪一个？这个已经不是再是第二首第三首听回来的信仰知识，他是问你和我经历相处了这么久，你自己从心里面你觉得我是哪一个？不知道呢，是耶稣今天，我都鼓励大家回去想一想，如果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想一想，如果耶稣在你面前问这个问题，你会怎样去到回答呢？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回答，是我的想法来的，不是什么东西，一定是标准答案。我就想一想如果用坊间很流行的十六型人格去到想一想，耶稣是怎样的呢？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耶稣是一个外向内向很兼备的人。我们在看圣经里面看呢，他跟一班的人一起呢去教导，去照顾他们，跟他们一起，耶稣很乐于其中的，挺外向的。但耶稣呢又是一个会独处、会退休、会安静的人。那我又觉得耶稣是一个实感挺强的人的，那譬如说是，他对于一些实在的东西很容易把握得到。我们看他跟人讲福音呢，一点都不抽象的，是吧？很容易明白的，很具体的，用大家见得到的农作物，飞鸟，日常的需要，他就在那里去到讲天国的道理和福音。耶稣呢又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的，我们见他呢是由出道开始，慢慢去到将福音传开，同一时间一步一步的去到靠近权力的中心，靠近耶路撒冷。但是呢他是也有一些弹性的，他咧会因为一些需要去改道啦，会停低步伐去到他有需要的人的屋企啦。今日，不知道大家认识了上帝一些乜嘢嘅部分。第二点，你认识呢啲嘅部分，就是你属灵的本钱。在马太福音的十六至到二十节嗰度咁样讲。西门彼得首先的回答耶稣这个提问，他说你是哪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肯定他的答案，他说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不是人的智慧可以想得到，是上帝所给你的。他再去到讲，他就说你把握住基督是尼赛亚这个的身份，这个就是教会的根基，是拥有权柄的锁匙。我们来到看一看这段的经文，一开头称呼西门彼得，我觉得这个名字都有一些意思。西门就是、我们熟知的彼得与生俱来的名字，在他未认识之前他都用这个名字，父母帮他觉是吧用的，因为由小到大他所经历的都是带着这个名字。到认识耶稣之后，耶稣就帮他改了一个新的名字，就是彼得。他带着这个名字去跟着耶稣有很多的学习。在彼得这两段的人生里面都反映在他西门彼得这个名字。他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宣言，他说你是那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个答案我们回去当时真是一个好要有上帝的恩赐帮助才能够答得到的答案。首先彼得说他是那基督，即是说的不是只是上帝所高立的人，而是很特别的那一位，就是在旧约里面讲到将来有一位要兴起，要成为以色列和世界的拯救的那一位。而按照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所能够想得到的就是他们帮这个的人会帮他复国。而当时的耶稣不但只是一兵一卒都没有，他还是快来被人追杀的。但是彼得他第一个的宣言，他就是说这个就是拯救世界的那基督。第二他看到的就是他说这个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不是说一般的先知，上帝的代言人，上帝的仆人，而是好像我们人间的儿子一样，他有跟上帝同一样的性质，与神同尊同荣那一位的尼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肯定了他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有三个宝贵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不是人的智慧有的，是上帝启示才有的。第二个讲到当你肯定了耶稣这个身份的时候，这个就是教会一切道理一切服侍的根基，那个的防角石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宝贵的地方就是它代表了你握住了一个权柄的锁匙。在我们看很多古装片的时候，我们会很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一个大富人家有一间的大屋，里面当然什么都有，而有一抽的大锁匙，通常是给谁的？给长子的孙，或者是一个非常信任的总管。那你说有什么大不了，就是一抽很重的锁匙，是不是？不是的，这抽的锁匙你握住了之后，你可以去开这间大屋的库房去拿钱出来用，可以去粮仓去拿东西吃，可以去睡房去休息，可以打开个大门去决定哪一些人可以入来，哪一些人要出去。当你掌握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握住这个属灵的大锁匙。我相信如果你等间想一想，你对上帝这一刻有一些什么印象和认识，那个都是你属灵的本钱。 除了耶稣的身份，我相信耶稣的言行亦都是属于那个防角石的一部分。我刚才第一点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了我对耶稣一些的认识，而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建立教会的本钱。就好像我刚才分享到耶稣是一个既内向又外向的人，教会是一个我们专心崇拜学习的地方，但同一时间我们都是一个被差出去服侍的群体。刚才我分享到我觉得耶稣是一个对于存在的事情很清楚、很把握、很实感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对于人的需要是不是都是很把握、很认识？如果是的话，我们就能够将福音很浅白的、触手可及的去跟人去分享。我们都分享到耶稣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以建立人为他最终的目标。今天我够胆说，再好的道、再好的事工，如果他最后是建立不到人的，那他最少都是偏差了。我们是应该是要建立人的。我又分享到耶稣是一个很有计划、很有纪律的人。我们今天都是要有灵巧像蛇这样，也都有上帝的智慧这样去服侍。我们要有策略、有计划、循序渐进这样去到服侍。同一时间耶稣都是有一些弹性，他有总是留一个空间，就是当有需要的人在他身边出现，他是会去回应他们的需要的。第三点，当我们认识主，他就会成为我们的属灵的本钱，而这个的本钱就会成就一个活泼的生命。在罗马书的里面，耶稣已经升天了，保罗是怎样教我们去到延续耶稣的工作呢？在罗马书里面，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第十二章。其实在头十一章里面，就好像我们早几个、早很多个主日所经历的，就是呢将那个福音的道理好好的去到解释了一遍给我们听。去到十二章也都是一个的转变，正如我们今个主日一样，我们要开始转向一个生命的实践。所以保罗他这样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追随主的心意。保罗在这里去到说，他说第一样，他带领我们去到回想我们是一个怎样领受上帝恩典的人。在罗马书里面一开头，他在说一至三章，讲到世人都因为罪伏在自己的罪债底下。第四、第五章讲到，但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与神去到和好。第六至第八章更加讲到，我们不单止是与神去到和好，我们更加不再是一个伏在罪之下一个的人，我们是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跟他的爱没有隔绝，我们今天拥有的是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今天我们跟何尚不是领受了这份的恩典，而经文讲到，所以我们既然领受了这份的恩典，我们就要成为活的祭。这个都是一个新的观念来的。在当时旧约的里面，所有的祭牲都是拖他去死的，拖他去杀的，那他就为之献祭了。样当然我们基督徒，我们需不需要死呢？ 我哋都要死嘅。喺广义上面啊，我哋都因为信奉基督嘅缘故，我哋跟随主嘅道路，我哋对老我会死啦。我哋对于啊过去自己嘅一套，我哋会放低。但系保罗喺呢度更加强调嘅，系我哋要成为一个活嘅祭，死完之后要活。活嘅祭系每一日都喺度活紧嘅，要活出基督嘅生命。今日我哋死咗未呢？在教会里面，其实呢我们教会这样一起去相处，一起去服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一定呢会多多少少就踩到人家的脚啊，意见不同啊，有个嗌霎啊，有个分歧啊，有个嫌隙啊，其实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书信里面我们都经常见到啊，門徒教導教會，幫教會解決這些問題。但我們有沒有讓這些仇恨去到死呢？哦，今天我還在恨緊，我就讓他去到死了，去到忘記他了。我們服侍的時候，有沒有多多少少，可能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計較，我来了服侍呢，我就自己的生活就损失了些什么，又或者是我们这样服侍好像没什么效果，那我不是好像只是白白浪费了时间呢，这样我们都要对于这些的计较我们都要死，我们单单为了主，单单为了祝福人，继续的去到努力。今天我们有没有为主而活呢？在教会里面呢，我够胆讲啊，今天每一个踏入教会的人呢，其实都领受了弟兄姊妹的服侍的，是吧？如果不是人门口招待啊，有这个的清洁的空间，舒适的空间啊，在崇拜的每一个的环节的当中，我们都领受了弟兄姊妹的服侍，所以我们都要参与这份的服侍才行。在教会外，这个世界现在有82亿的人，大约有不够三分一是基督徒，即是说这三不够三分一的基督徒有一个的使命，就是向那三分二那几十亿人去到传福音，去到见证主。那这个这么大的和场，是不是要大家都要帮手才行？我们不要说那么远，我们讲回呢学校，这里是学校礼堂，那边又是学校，是不是？一间学校有80至90个教职人员，有600个学生，背后呢有1200个家长。一间学校，我们有两间学校，我们一定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为主而活，去到服侍才能够牧养到这么多的人。第四点，活泼的生命我们加起来就是教会。在罗马书的12:3-8那里这样讲，他说我凭着上帝给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个的人讲，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各人的看自己合乎中道。正如在身体上面有很多的肢体，很多的肢体又是一个身体，跟着讲到有7个的不同的职事，不同的服侍。在这里保罗首先去到讲，他想跟我们继续去到讲，这样我们有这个活泼的生命，我们怎样在教会和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好好的服侍呢？首先他去到讲，他说他是凭着上帝的恩典去到讲以下的说话。这个恩典是讲什么？讲着当然我们不会忘记保罗他是被耶稣亲自显现所挽回的一个领袖，这个是上帝给他的恩典。 更加在罗马书的开头里面，他也讲到这个的恩典也包含了一个的职分，就是外邦使徒的职分，他有责任去到教导我们怎样去做。首先他讲到，当我们要合一去到服事的时候，第一样的大原则就是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不要多也不要少，我们是这样就看这样。很简单，小朋友有那些积木，大家应该有见过的，有一个正方形的洞，有一个圆形的洞，有一个三角形的洞，是不是？小朋友就学习，圆形的就放在圆形那里，正方形的就放在正方形那里。这件事讲好像很简单，对当时的信徒来讲都很不容易。当时有犹太的信徒，有外邦的信徒，他们无论是种族、文化和对福音的理解都很不同的。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纷争，更加有一个历史的事件，在主后的49年，那些的犹太基督徒曾经被赶离了罗马城，留下的就只是那些外邦的信徒，他们就接管教会，要去继续传福音。过了几年之后，那些的犹太信徒又被准许回到罗马城了。他们回去之后，以前就我说事的，现在就变成你说事，以前就你是外人，现在变成我是外人，回到你。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不要看那么多大家怎样不同啊，怎样争拗啊，我们首先看自己，我们放回啱我们的位置，圆形的就放在圆形那里，不要多也不要少。接着保罗继续去到讲，他说大家都很熟悉，讲到是肢体的合作就好像一个的身体一样，有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职事，保罗都罗列了一些。我觉得这里讲了三样很重要的东西。第一样，这些都是帮我们和肢体之间怎样去到合作，一同的去到服事。第一样，人人都领受了上帝的恩赐可以服事。我想请你在教会里面，你最少有一个服事的，请你举一举手好吗？最少有一项服事的，请你举一举手。好，放下手先。这里第一个我们学到的，人人都领受了恩赐可以去服事的，人人来到这个教会都是接受服事的。所以呢，我鼓励刚才没有举手的弟兄姊妹，可能你有特别的原因，我们开始去到找回一个的服事，每一个人都参与。第二样我们发现到的事就是，恩赐服事是没有高低之分的。保罗在这里他将讲道的教导的恩赐和做后勤的施舍的怜悯人的，他是放在一起去讲的，没有高低之分的，在上帝的眼里面都是宝贵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有一件事就是，无论在哪一个服事，我们都要尽忠，我们都要专一，这个就是保罗要讲的事情。所以刚才在有举手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在我们的服事上面，我们不是停在那里，我们继续尽忠，我们继续去到努力。第三，身体一定是互补的。我相信大家一定有试过受伤的，是不是？打个比喻，如果我的左脚受了伤，现在发不到力了，这样那你会怎么做呢？就第一会用拐杖，第二右脚一定是出多些力，是不是？有没有人试过左脚受伤，右脚是不肯出力的？有没有？没有这样，是不是？很自然的，身体就是这样的。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岗位，未有人发现，未有人做的， 有些岗位呢已经在这里，但是没人肯做的。很难啊，很多代价，很猪头骨啊，这样没人肯做的。可能我们都觉得、啊、我们问心自己讲，我们好像都不是很适合，是不是？你试试问一下右脚，右脚可不可以做到好像左脚这样，当然不得的，是不是？但是如果没有了左脚，右脚最近是你的了，那你都要顶啊，是不是？我们都是一样，就算你不是最适合的，当教会当身体有需要的时候、啊、最近是你了，你都要顶了。最后想用一个的、圣经里面小朋友的角度作一个的 总结。有一个的小朋友，他有一天如常的跟爸爸妈妈出街，上了山上面，他第一次见到耶稣，他不是很认识这个是什么的人，总之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去多几次的时候，他对耶稣慢慢有一些印象，他就想，不如我走过去看真一点他是怎样的，摸一摸他看看是怎样的。但是当他走过去的时候，他发现身边的人好像有些不满、啊、但耶稣就对他很亲切、啊、抱他在怀中，还跟人家说，他说在天国里面就是这个好像这个小朋友这样。他越来越喜欢耶稣，有一天他又如常的跟大家去到山上面，去到听耶稣讲道。那天讲到很晏，近夜晚了，大家都肚饿了。耶稣就问那些门徒，他们饿了，你们觉得应该要怎样做？那些门徒都不懂得答，但是这个小朋友他就拿出他的五个饼和两条鱼，于是耶稣就祝借喂饱了在场的所有的人，还有食物可以剩下。弟兄姊妹，今天无论我们是由几岁去到七八十岁的长辈，我们都记得、啊、上山学这么多的知识，听道就是为了行道，是要落山的。我们认识了主很多，这些就是你属灵的本钱，这些的本钱要活化成为我们的活祭，一个活泼的生命。当我们这些活泼的生命结合起来一起的时候，这个就是耶稣的身体，让人能够看见。愿意我们今天带着福音的大能走出教堂下山行道。愿神来祝福大家。